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听医生的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佩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代班哦，这个过完年之后呢，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我觉得大家蛮常会一起这个讨论的话题哦，就是很多人在过完年啊会帮自己安排健康检查，不过健康检查的项目这么多，到底呢要怎么样可以安排最适合自己的健检方案。今天呢在我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心肝执行长，好心肝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小姐。年医师，年医师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还有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相信年医师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刚刚还在跟他讲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到面了，他果然维持的很像医师界的志玲姐姐，维持的非常好。
佩珍一直嘴巴都这么甜
是不是？没有，我说的是实话，我们是真诚待人了。那我们今天请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一样是来讨论我们听众朋友呢很关心的一些健康议题。像我刚才讲的，过完年之后大家除了想要年后减肥啦，那也很想说，过完年之后让自己呢能够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有一个崭新的健康来迎接一整年了。但是呢其实啊现在这种健检的项目非常的繁多，到底呢要怎么样这个找到适合自己的健检项目。首先来讲好了，关于健检这件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鸵鸟心态，大概可能要到一定的年纪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健检了。像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健康检查那个是大概50岁以后才要做的事情吧，但是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疾病都年轻化了，对。那再加上呢，我们可能到了大概30、40、50岁之后，已经是家里面的中流砥柱哦，上有老下有小，
是
自己的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对，所以这个观念其实要跟大家更正哦，健检不是为了说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找到自己什么疾病，然后要很老才来做哦。所以呢，以医师这个临床上的观察哦，您比较建议说大概几岁或者怎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试着来帮自己安排一次全身的健康检查呢？
好，今天我其实收到这个题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点点迟疑了一下，因为呢，大部分我的病友都会跟我说，林医师，我们过年已经开心肥累了很久我们的检查可以往后延一两周，我先那个
沐
浴净身
焚香焚香
小小的作弊之后我们再来做检查，我说这样观念是正确的，
真的。
那到底是几岁之后应该要好好的健检？其实呢我们常讲健检这种东西呢，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的，那在医疗不繁盛的国家也没有的，
没错。
对，那这个很感谢，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大家一起的付出，才有机会，就是大家想到台湾，第一个就想到就是半导体 number one 护国神山，再来就会想到我们的医疗，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健检的路程上，真的要看命。
看命啊，怎么说？算命吗？
这跟算命是有算命跟所谓的很多的这个星座学啦，或者是什么命盘，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命不同，在开始要健检的时间点也不同，
命不同，所以是好命一点的会比较晚，还是说比较早呢？
通常啊，我们讲就是。命中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甚至就是一代到两代以前，基因留下来的基因，如果是真的比较有缺陷，譬如说我们本身是大肠癌的家族，或者是乳癌的家族，那这些的基因型都容易会产生遗传。
对，
所以呢，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个人的健检的时间就要往前。譬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年轻的女性，家里如果很明显的就是妈妈辈那边通通都是有这个乳癌，那我们可能在早一点 可能你20岁左右就要开始做一些就是没有辐射而且不会痛的乳房超音波检查。
20岁很年轻、欸，
是的，
就是差不多在大学的时候，
差不多、嗯，因为我们有遇过很多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癌症病史的、的家族，其实他们的下一辈有意识的都会提早。嗯，那再来呢就是大肠癌，嗯，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肠癌发生率是全台第一名嘛，
最高的。
那这个的部分，除了饮食，我们常讲说，少吃红肉，多吃高纤之外、嗯，其实它有很大的原因，大概90%以上是因为基因决定了一切。
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早的时候，有这样子大肠癌的家族，大概也都是20-30岁开始就要做这个黄金粪便的这个大肠癌筛检、嗯，因为至少它不痛嘛。嗯哼，对，啊筛检的这件事情很简单，嗯、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不会很负担，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就说、哦、要做大肠镜，很多人就会
低渣饮食，
迟疑了一下，
沐浴净身好久
啊，对对对，至少要3天哈，我觉得这是稍微有点辛苦。那另外呢，在现在的这一个就是国病，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国病。肺癌，嗯哼，这个更是就是有明显的这个高危险群的家族史，
对，
他可能都要提早做一下这个低辐射的电脑断层。那我们讲的这个。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国病，那当然咯，就是我们本身如果是肝癌的家族，或者是 B 肝的家族，或者是 C 肝的家族，在这些的检查的部分都应该提早，尤其呢像是我们的孩子，嗯哼，就是其实别看画面上我们这两位5岁就出道了，其实我们小孩都很大了，
我们童星就出生了，对不
对？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的下一代在入这个高中，甚至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次新生的体检。
对，
这个时候呢，当妈妈的我们就要开始帮小孩检视，就是说，哎，我们小时候让他们在这个出生的时候打的 B 肝的疫苗，保护力还在不在？
对，
因为我们做过研究，大概15岁左右的年龄层，小时候打的3剂的疫苗，在他们现在的时候，几乎有6成都验不到了
啊！真的啊？
嗯，就是总是疫苗它有一定的那个
效力，
对身体的保护力。
对，
那当然有一派的学派就是说，哎，其实验不到不表示他忘记了哈、啊。但是我们真的做过研究，就发现说，那我追加一剂唤醒他的记忆可不可以？哎，的确是可以，但是呢，其中有30%的人。换不起来，就是他表示他已经忘记了，就是他曾经打过这个 B 肝疫苗小时候这件事情，
对，
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已经忘记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安全的再打3剂的疫苗 ，B 肝的部分产生保护力。那再来呢，青少年应该要做的检查，其实应该要包含一个就是 A 型肝炎的抗体
，A 肝的抗体，
因为它是吃东西会传染的
哦。对，
那因为我们孩子们就是
外食啦
、那可能出国常旅游，现在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了，所以你到一些我们现在也不叫做就是环境不洁的国家，其实真的我们得了这个，
我们说水土不服好了，
对，猛爆性一肝回来，其实也不是这个落后国家都不是，
不一定，
对，不一定，所以呢，至少打个2剂的 A 肝的疫苗产生保护力，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要做的，就是 A 肝。B 肝、C 肝，对，那这些保护力的疫苗检验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安全的疫苗，可以注射，那可以产生自己的保护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刚才您是有讲到啊，其实啊，这个要不要健康检查跟我们的命啊，我们的基因啊，我们的遗传啊，家族史啊，是有很重大的关系哦。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是没有办法说，哎，那个谁谁谁隔壁王大婶，他们50岁才开始检查，哎，他也是那么都健健康康饮食，或者是他都3餐都外食，其实也没事啊，自己好像看起来也还好。但是真的没办法这样比了，因为真的基因就决定了一切。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已经有这个大肠癌的家族史，或是呢乳癌的家族史，真的你要比人家提早一点的，就是进入这个自我健康检查。
是。
那其实孩子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小时候打了一些疫苗啦，甚至呢到青少年的时候必须要追加了一些疫苗哦。我相信呢，就是不管是在学校，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卫教团体都有大力的在宣传，我觉得大家尽可能的都还是做好最完善的一个保护力啦。对。那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有一些这种癌症呢，已经就是都 都已经变成，现在讲癌症好像真的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疾病了耶，
因为它是 number one 的。
对呀、啊，
对，
就是好像现在
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啊。
对，你现在听到说谁谁谁得了什么什么癌，你就不会那么的震惊或惊讶，因为你好像听到太多了，因为身边实在是太多人了、嗯。那其实我们现在医疗这么进步、这么发达，很多都是可以提早的来做预防 的。那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用健检的方式，很多人都觉得说健检啊，好像是没事找事做，没事就觉得好像是鸵鸟心态啊，就身体健康啊，干嘛觉得自我感觉身体是健康的，干嘛去做个健康检查、啊？然后看到一堆红字，自己吓自己哈，好像没验都没事啊，一验都有事。
一验就红字，
真的啊！我爸爸也是这种心态，所以就是那为什么大家过完年后先减个肥，再去做健检，要不然满江红啊，那个
沐浴净身之后，可以安排了，
胆固醇什么什么都超标。
是
那帮自己安排一个健康检查呢，真的是颇重要的。来讲一下这个国人哦、喔，常见的一些癌症哦，刚刚您医师有提到的哦、喔，包括了我们的肝癌、大肠癌或是肺癌哦、喔，来聊聊到底呢这些常见的癌症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早期的发现哦，可以搭配呢，我们有这个画面，您医师所提供的这些画面来跟大家聊聊。
在我们所谓的成人的健检的部分呢，其实国家的资源蛮好的，在40岁到65岁当中，他提供3年的免费的成人健检。那大部分就是抽血，还有就是譬如说50岁以上有一些大肠癌的黄金分泌检查，或者是就是口腔癌的检查。好，那乳癌的这个筛检哈，那子宫颈抹片的筛检哈，像这一些部分呢，其实可以善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就到邻近的这个就是卫生所或者是卫生中心来做安排，其实都可以的，
超方便的，
超方便。那65岁以上呢，你看看哦，本来是3年，钱这件事情，尤其是国家的资源，一定是花在刀口上面
。
所以你看看，65岁以后就改成1年1次喽。所以呢，就表示健检的部分其实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所以呢，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健检的这个频率就必须要更加的密集，
更加的密集了。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排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广告过后再来跟年医师一起来讨论喽。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1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欢迎大家回到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佩珍。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心肝基金会的执行长年小金年医师。年医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刚刚很开心的在聊天已经从健检聊到声音跟那个年龄老化了。
对呀、啊、我们说呢，因为今天除了这个广播的现场，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是做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等一下不好意思 call in 进来，其实你可以留言在我们的 YouTube 的留言板上面啊，来留言。那问题呢，我刚才说不限于今天谈健检，你可以谈年医师到底怎么样保持青春活力，你看不出来他的小孩已经大学了，是不是很不公平？而且他说他前阵子还减了5公斤，天哪、啊、太不可思议了，这么瘦的人还可以还有5公斤可以减吗？
做哪一行了就会被人家稽核
好，我们下次搞不好可以找年医师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减肥的议题，这我也蛮有兴趣的哈。
没问题，
好，所以我们这个
尤其是那个妈妈、对，真的是那个生完孩子
就会变胖，这荷尔蒙的关系，
一个很大杀伤力。
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年医师的专长，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医学，特别是呢是肝病防治与研究，还有肥胖医学这一块。你看他以身作则，对不对？是不是压力好大，不能让自己变胖？
还好，还好，还行，还行。
好，我们回到这个国人常见的癌症怎么样呢？从这些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家族史，大肠癌的家族史、肺癌的家族史，或是肝癌的家族史。 始，怎么样呢？让自己能够早期发现，利用我们这一些健检的资源，好让自己呢可以不用说那么早的，就是得到癌症啦，或是呢能够延缓自己得到癌症，甚至呢长保健康的一个秘诀呢。
好，那现在大家就记得把这个就是纸笔拿出来了，
开始做笔记喽，认真
做笔记，大家可以做笔记
啊。
我们从这个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个国病，就是肝癌开始讲哈，要完整的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肝癌的这个危险性，第一件事情要抽血，
要抽血。
对，那抽血要抽哪些呢？基本款要知道自己有没有 B 肝，有没有 C 肝，然后肝癌的这一个肽蛋白指数有没有正常？当然呢，你的所谓的肝功能指数 GOT GPT 这个是必备的，就这几项是一定要知道的抽血的项目。
对，
但是呢，这几项正常了，不代表你没有肝癌。
嗯哼，
因为呢，这个小型的肝癌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他抽血这些指数通通正常，
对，
甚至癌症指数也正常，所以你就必须要做这个腹部超音波，
对，
你才有办法看这个肝脏里面没有埋神经的这颗肝脏里面有没有长了不该长的东西，那有没有肝癌，那有没有肝肿瘤，那有没有脂肪肝，
是
都必须要做这个腹部超音波才有办法知道。
是，年医师，我这边有问题，就是除了做腹部超音波，我有遇过，像是人家说超音波看到类似有黑黑的影子，然后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进一步的做一些断层扫描，甚至要做 MRI。但是有一种呢，是这个看起来都好像不是浸润型的，好像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做这些这样子的检查，或是刚才抽血那些来找到吗？
所谓的浸润型呢，就是很多是因为脂肪不均匀分布，因为本身的这个脂肪肝有的人太严重，它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看起来就是会不规则的黑黑的，让你看起来好像像肿瘤，可是呢又好像是雾里看花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搭配第二个影像，就是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来帮忙判别里面到底有没有躲了不该躲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毕竟它一个是有辐射，一个躺的时间要很长，而且呢两个都要打显影剂，所以对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其实是不会拿在第一线使用的。所以在整个肝癌的这个早期的检查里面，还是以腹部超音波最重要。所以呢，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才会在近三年开始做很多，就是政府目前还做不到，企业目前还没有大力可以有能力做的这一个腹部超音波检查。所以今年会是在7月21号左右，对，就是会有全台一起来做社会爱心响应的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
哇，
那详细
资格吗？
对，详细的资格跟地点可能大家就是比较近一点的时间可以打电话到肝病基金会的这个免费肝病咨询专线0800-000-583来做洽询，就是刚好有没有在附近的院所有这个善心人士可以就是回馈家乡照顾家乡，把这一笔善款带给我们很多的偏乡或者有需要的这些没有办法做这个腹部超音波的民众们，可以做这个免费的腹部超音波。
真的，因为腹部超音波有时候真的比较偏远地区，医疗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很难去做一些快点检查。
很辛苦就是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走没几分钟，
诊所
对就有诊所，然后就有这个捷运，就有公车。可是呢，在山上的偏乡的原住民，他们从后山光要到这个卫生所，光要到卫生所，他就要大概花一两个小时。
开车
不是走路哦，是开车，然后你还要再回去，又是一两个小时，
回去都天都黑了，对不
对？
对，
那你看我们在偏乡有很多是老人家，他们其实是没有能力自己开车，他必须要请家人或者是邻居开车，
对，
所以这交通就医对他们来讲其实非常不便，所以肝基会才会带着这个我们的医师，还有这个护理师、志工跟这个超音波的机器，直接到定点，到偏乡去帮他们做这个对义诊，做这个腹部超音波的检查。
真的，因为其实早期肝病真的是国病啦，
是，
但是这几年真的在不管是饮食西化或是一些大环境的影 影响变化之下，嗯，这些癌症呢，其实有做了一些调整跟
调整，
真的是。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肝病防治有
做
得好，退出了第一位。嗯，但是现在的新兴的第一位的这个肺癌的部分呢，其实也有一点棘手了，嗯，因为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奇怪喽，这些得肺癌的人，他有六成都不吸烟呢。
对啊，
这已经颠覆了以前我们对于肺癌有没有？
对，
就是，
嗯，抽烟啊，
对，就抽烟引起，嗯，其实现在已经几乎六成以上都不是，嗯。所以呢，低辐射的电脑断层是一个可以早期筛检出这个肺癌的很好的利器，只是说因为它现在还局限，必须要在某一些医院，它才有办法帮这个高危险群的民众来作为这个免费的检查，大部分你还是得自费在医院的部分做，嗯，
那这个低剂量的话，嗯，怎么样，就是我是高危险区，然后怎么样知道自己是高危险区要去做低剂量的，那個，
通常它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这个条例，这个就可以打电话到邻近的医院去询问，因为也不是每一家医院
都
有电脑断层设备的医院都有参加这个计划，因为毕竟国家的经费有限，所以它逐步开放，在肺癌的家族是第一波是有资格可以做的，
家里面有肺癌的家族史哦，那或者是呢有一些比如说是高危险族群，医生就是经过你一些其他的检查判定说，哎，你可能要是特别的提早的去做检查，那大家呢就不要耳根子太硬了，太 TK 了哦，该做的检查还是应该呢要做检查，让我们的健康有预防有保障。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代班主持人佩珍。今天呢，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心肝基金会执行长年小金年医师，今天来谈谈年后健检的规划哦。我们刚才讲到了肝癌，那刚刚呢，在我们的 YouTube 留言板上面，其实好几个朋友来问到关于肝的问题，包括了是不是要做全身性的正直的检查啦，还是呢，在超音波的时候常常就是会吓到说哦，又检查出一个水泡来，那其实大家都很担心，那到底要怎么去评估这个水泡？我是不是应该要担心它良性会不会变成恶性？多久应该要再检查一次？刚刚时间可能不够，我们请年医师来帮我们，就是再来讲详细讲解一下。
这个肝水泡跟肝血管瘤都是非常常见的两大，就是两大的肝性良性的肝肿瘤。嗯，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这些东西不管是恶性良性，在那个中文的报告之中就写肝肿瘤，不相信大家如果报告拿到肝肿瘤
吓到
哦，九成以上的人都跟我说，年医师，我只要看到肝肿瘤三个字都觉得心里
心灰意冷，
就是心里都毛毛的哈。那所以呢，进一步的检查是很重要，如果是我们是第一次，就是发现说这个的水泡跟这个血管瘤第一次发现，而且它 size 已经就是大小超过三公分以上，其实我们大概都要注意，而且医师几乎也会安排就是进一步的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那如果确认它就是比较偏向是就是九成九以上确认它是水泡或者是血管瘤的话，那我们就定期一年左右的时候做一次腹部超音波，追踪它大小有没有改变，然后抽血检验一下那个我们的肝癌指数有没有变化，那它会不会长大呢？答案是它有可能会慢慢长大，但是呢，只要它长的位置没有影响到，譬如说它长在太表面，可能稍微碰触它就会破掉，或者是太大，有可能会破掉的风险，对，我们通常都不处理的，是
就让它跟身体和平共处。
对，那尤其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水泡更妙了，这个身体会长水泡的地方可多着呢。
对，我有听过，像
超多的肾脏会长水泡，肝脏会长水泡，甲状腺会长水泡，女生的乳房里面也会长水泡，卵巢里面会长水泡，那甚至呢，有一些这个 关节囊腔里面呢，它有一些水泡的分泌，那它其实就是一些体内分泌的良性的这一个物质胶质所造成的。所以呢，如果是发现它是良性的水泡，大家就可以安心的追踪。
所以有的人听到这个水泡就觉得一劳永逸，不管我要把它抽掉
啊、不用，因为你对它动手之后呢，它其实还是会慢慢长的，
它还是会再长回来。
对，它有点像是气球灌了水， 对，然后你把它抽掉之后，它其实
那个球体还在吗？
它会慢慢的分泌，对，
哦，还是会分泌，对，嗯，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我们今天健检，我刚才讲到肝癌的，我们这种要健康的筛检，除了刚刚的抽血，还有定期的超音波，这是我们的检查利器哦。那再来讲到现在国人呢常见的大肠癌，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筛检跟健检的项目呢？
大肠癌呢，现在因为发生的，就是我们发生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对，那当然跟我们的饮食西化，就是饮食的这个
改变
是很有相关的。那在早期哈，我们常讲的这样要断根之前，当然就是预防嘛哈。
对，
但是我们又常讲到，你回归到预防，其实预防这件事情只占了其中成因的可能5-10%，
这么小，
九成左右可能还是基因造
的。
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呢？第一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年轻是几岁？我刚才就想，
年轻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说我年轻吗？
对，这个
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
这个就跟命有关了。好，就是说，可能我们二三十岁哈，三四十岁之前哈，如果真的很担心，而且并没有家族史的这个大肠癌，我们可以做黄金粪便的筛检，也就是用粪便的大肠癌筛检就好了，因为它很简单啊，你就把盒子带回去收集一下自己的粪便，回来检查一下，大概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前血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是很明显的家族史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提早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因为现在大肠镜的检查已经非常先进，大部分是无痛的。
对，
那无痛的情况下呢，比较辛苦只有前三天的低渣饮食跟前一天晚上的这个清肠的动作。但是做完之后，我们完整的从这个整个大肠看过之后，如果有看到担心的这个息肉，我们大部分就把它切除就可以了。
直接在检查的时候直接就切除掉了。
不要把它留在身体，因为它留久了，它以后就变成是可能是那个大肠癌的早期的变化，
就像一颗炸弹，不定时炸弹在那边。
那一直检查，一直检查。我们如果检查发现说，哎，今年我终于检查大肠镜已经再也没有息肉，那我们就可以隔久一点，两三年可能再做一次就好了，
延长一点这个时间，对不对？
是，
嗯哼。所以呢，大肠癌的筛检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粪便的潜血检查，再来呢大肠镜检查哦。那定期的筛检，其实我们这个国健署有提供的，就是可以免费的大肠癌的筛检是五十岁就有了嘛？对，所以我们可以到邻近有合作的医疗院所，
或者是卫生所、卫生中心
就可以了，是不
是善用我们自己国家的资源？
对呀，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啦！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医疗资源非常的方便啊。再来，我们来讲到肺癌了，肺癌真的是让大家好头痛哦，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抽烟才是肺癌的高危险群，现在其实发现，哎，之前也有讲过说妈妈在煮饭长期吸油烟可能也是，结果还是有发生过没有抽烟然后没有在煮饭他还是得到了肺癌，还有是什么肺腺癌啊什么相关的好多有。那这个到底应该要来怎么做检查呢？
在这个检查的时候，早期往年的这个就是影像没有这么的精准锐利的时候，可能只有做这个 X 光。
嗯哼，
我们知道就是有 X 光巡回车嘛，哈。那现在呢，其实电脑断层已经就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仪器，而且它辐射量非常的低，所以呢，在国外的时候，甚至它就像 X 光车一样，它就会停住在这个便利超对巡回便利超商的门口，或者是哪一个这个据点的教会的门口，然后帮大家做这筛检。因为如果有做过这个低辐射电脑断层的民众，大家就知道这个机器做的非常的快，就躺上去三分钟还不到。
就
那个床都还没有暖，然后你就已经做完，哎，可以，你可以起来了，那就已经做完所有的检查，都是在这个筛检。那现在很多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我没有抽烟， 那我家里也没有二手烟，也没有三手烟，我也不煮饭，其实都已经没有接触到这个传统可能会导致的这一些情况，那可能还是现在怀疑有一些 PM2.5 或环境荷尔蒙等等的因素去诱发这一个就是肺癌的数量越来越多。
真的耶，这听起来像我们近期的这种空气污染啦，或者是环境的这种影响啦，环境荷尔蒙啦， PM2.5 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还是回归到就是我们定期的来做一些健康检查，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好，欢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回到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执行长年小金年医师哦。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要来开放 call in 哦，如果大家对于健检啦或是呢肝病啊肝癌的一些防治的话呢，我们年医师是专家在现场，大家都可以 call 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拨打我们 call in 专线02-2509-9933 02-2509-9933。那我们年医师呢在现场会为大家做最专业的一个解答哦。刚刚其实我们在留言板上面呢，就有朋友哦在询问说，其实家里面有家族史的话，哎，除了做粪便潜血检查，年医师也还蛮建议大家可以提早的就来做大肠镜的检查，因为及早的来做预防跟检查真的是蛮重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是
真的很多，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案例啊，大家不用太担心。好，我们先来接听现场的 call in 电话。Hello，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医师好。
是，
请教一下，像动脉粥状硬化这个的话，因为到40岁以后，有时候开始慢慢就会有点好像会出现。那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样子透过？因为健康检查好像不会看这一块，我们怎么制度的了解，然后做哪些相关的检查？
好。謝謝，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文明病的问题。我好多的病友都会来跟我说，您是这个。就是
动脉粥状硬化，
对，它其实就是我们想象这个水管，用久了之后它就会开始硬嘛，就是我们那个浇花园的那个，对对对。那我们的血管
用久了也会硬化，
其实也会。那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年龄健康？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检查可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最基本，请你一定要检查你的这个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因为它。毕竟还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
那还有就是血糖，
嗯，
因为血糖会加速这一个就是我们血管内膜的不健康化，对，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抽血的部分就可以知道。
嗯哼，
那第二的部分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比较大的血管，就是像颈动脉超音波，我们大概就可以约略可以知道说，哎，我现在大概这个血管塞住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就有多少了。那现在有更精密的检查是这个就是冠状动脉的电脑断层，它必须要打这个心镜，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看到我们心脏上面最致命最需要坚固的那个血管它到底有多少比例的阻塞，它可以给一个很正确的数值，而且很正确的一个位置，那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及早的知道说我到底是不是需要到了要吃这个抗凝血剂做保养的年纪了，胆固醇要控制到多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价值。那另外呢，血管的问题一产生的时候，其实受伤最大的除了心脏之外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脑子。
对，
我们担心它会中风、会出血。那这个部分还可以做脑部的核磁共振，来作为就是进一步的检视。
是，好，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电话。Hello， 你好。
好，请问一下哈，我65岁，我做健康检查，但是我有个疑问哈，就是说我拿掉子宫跟子宫颈了，我需要再做抹片检查吗？
好，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哦，就是说因为毕竟女性同胞们其实。真的做子宫颈检查还真的是要列入自己的行事历，定期就是有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是在以前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术式，我们很确定知道说，当年我们的这一个子宫拿掉， 子宫颈是完全拿掉的，因为以前有一些手术是子宫拿掉，但子宫颈是留着的。对，那就必须要做这个子宫颈癌膜片啊。如果连整个都已经拿干净了，其实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我们也比较呼吁，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子宫颈疫苗，对于这个癌症的这个子宫颈的防治，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显著的关系。所以呢，其实现在的那个孩童在12岁左右的部分，他已经开始就可以施打，
可以施打哦。
对，子宫颈疫苗的部分，那其他的这个我们成年的妇女可能就可以做这个HPV 的这一个抹片，
抹片的检查。
对，你可以检查说，哎，到底有没有这个子宫癌的这个基因型的部分。
那所以像我这种年纪打子宫颈癌疫苗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吗？
其实不然，我们还是可以先做这个 HPV 的这一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型的检测。如果没有的话，在国外其实他们还有一派的学说是认为是可以打的。
还是可以打。所以其实一些专业的评估还是要找医师来做评估啦。哦，好，那还有我们线上呢有一个问题是，请问肝代谢器官，现在很多保养品啊，是不是吃了很多保养品？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人常见的一种通病，就是很爱吃各种的保健食品啊、保养品啊，对我们的身体的脏器啊、器官是不是会有一些负担跟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特有的。大家如果去美国看看，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个药局，
也是一堆，
它上面就琳琅满目的通是保养品。但是呢，我们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来路不明的，没有国家认证、卫生认证的，千万不要碰。
对
对，因为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小白老鼠嘛。对，人家那种有认证，至少人家前面已经临床试验、动物实验、小白老鼠都已经做完了，才轮到我们吃嘛。哈，第一个就是这个。那第二个呢？即使是合法的保健食品啊，大家还是要有正确的观念，就是保健食品它就是食品。食品就是不能宣称它有疗效。
对。
国家规定就是，如果你要宣称疗效，你一定要进入药品等级。所以我们就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它，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保健的食品。但是呢，这个食品的选择通常不要太复杂，因为呢，对佩珍吃了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对，
不没有用，不是没有用，
没有
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吃的可能就没哈，肝脏就会发炎。所以在这个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重复的这个用药的部分，尤其是排不出去的油脂性的维他命要特别的注意，像 ADEK 建议就不要单方的补充，因为排不出去累积太多反而会对身体有毒害，
造成一些负担哦。好，我们来接听线上的 call-in 电话。哦，好，挂掉了没关系。其实刚才您医师有讲到我们刚才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哦，像刚刚讲的这个动脉粥状硬化，您提到说可以做颈动脉的超音波跟那个冠状动脉的断层扫描，这个有办法在我们的健检的项目里面我们加价，觉得说我是高危险群或是我特别担心，然后加价就可以觉得我很适合，然后我就加价来做检查的吗？
通常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那个动到电脑断层的话，它通常就是必须要有配合的这个医疗，就医院等级的，它才会有电脑断层。所以如果说是有这个心血管中风家族的病友，其实我们会建议他可能就是40几岁，他可以做人生中的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大概5年做一次就好。
5年，
对。那如果家族都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其实也没有这个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的家族，通常我们可能大概在55岁左右再来做安排第一次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电脑断层。
是，其实一些健康检查，像我们好像规定在上班的时候，公司都会帮我们安排一次几年一次的这种健检，
是的，
所以定期的在做一些健检，不管是公司的健检啦，或是国健署所提供的这些健检啊，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做。那发现一些小问题，我们再去考虑说自费，然后去做一些更进阶的，然后一些这样检查，这样子我觉得是 CP 值最高了，钱花在刀口上。您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听医生的话。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有开放现场 call in， call in 电话呢是02-2509-9933，02-2509-9933。我们来接听现场的 call in 电话，林小金年医生来为大家做专业的解答。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姓黄哈，黄女士。我请问是说，因为我有做那个国健局的那个65岁的那种检查嘛哈。然后他跟我说，我那个 B 型肝炎就是阳转阴，啊，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以后看牙齿还是看医生，要不要跟他讲说我曾经得过那个 B 型肝炎？谢谢你，就这样子。
好，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应该算是很经典的问题哈，因为呢，这个B 型肝炎这个病毒很奇特，我们说很奇特，就是我们看过的这个B 型肝炎的带源者，大概有个位数的人，他在超过50岁之后 ，B 肝病毒老得比他快。
鼻肝病毒老得比较快，先淘汰掉了。
那我们应该回春游玩，就是他真的老得比我们快，所以呢，就发现说，我一辈子都被医生检查是鼻肝带源者，怎么突然50几岁
终于转阴了，对不对？
对，就是阳转阴，的确是有的。而且呢，甚至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友，他就开始产生有抗体了，对，就是有保护力出来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说，他的保护力不是打疫苗来的，
对，
是因为被病毒感染过的。那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呢，他本身已经不是鼻肝带源者，已经不是了。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说，我们以前曾经是，对，只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血液中其实已经在现在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切点上，他不是。我们建议他还是要做1年1次的腹部超音波，因为呢，鼻肝的病毒跟其他的病毒不一样，感冒的病毒来得了之后就回去，对，鼻肝的病毒不一样。它曾经进入我们身体的肝脏之后，它就会卡在那个我们的肝脏基因里面，它还是有癌化的可能，所以我们1年还是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的这个检查。那可以跟一下我们自己的牙科医师或输血的时候，可以跟他讲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鼻肝带源者，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对，
所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时掌握自己身体状况也是蛮重要的，健检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电话。Hello， 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健康检查的时候，那个肝脏说有什么乳酸脱氢酶，这是对身体上有什么意义？然后，它的正常值是多少？如果大于或小于多少？
你讲的是 LDH 吗？
是那个，
它是写乳酸脱氢酶，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在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
好的，是好。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健检啊，有一些那种健检的数据的报告，我们拿到数据报告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到，基本后面都会有一些正常值，
没错，
可以做一些参考嘛，对不对？
在他应该讲的这个数值，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 LDH 乳酸脱氢酶，那这个的指数呢，在健检的部分哈，我们检查它并不是特别的专指于就是肝脏的。它是全身性，有很多的地方发炎或者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的，所以如果这个数值高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血液的检查、心脏的检查、肝脏的检查，这些都要搭配的使用，对，就是这样才能够综合性评估。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的肝功能指数 ALT， 就是我们常讲的 GPT， 它几乎大量的都在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只有很少量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很明显知道说，你这个数值高，你的肝一定要先去检查有问题。
对，
但是呢，如果是 LDH，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乳酸脱氢酶变高，它有太多的原因，所以你要搭配其他的抽血的指数，譬如说有没有血液性的疾病，有没有心脏的问题，那这一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数。
这我也有一些感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健检的时候，常常啊看到一个红字，然后就很紧张，那想说这个到底是怎样，我是不是得了怎么样的疾病？那其实有些疾病我们是要通盘来看，通盘来做检查。不是用单一个指数，然后或是单一个检查就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的了。好，我们先来接听下一通电话。Hello， 你好。
好，我有做健检检查哈，
然后两年前是那个血糖是90几，哎，今年检查的时候是101，刚好超标一点点，那我要怎么样去保健呢？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
啊，血糖的问题。
血糖的问题，如果是我们大部分健检的时候，因为都是抽空腹的血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在健检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吃的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会严重的影响到你当天检查的
数值吗？
空腹血糖以及三酸甘油脂这两个指数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反映你前一天晚上。
所以前一天吃炸鸡的话，
这两个数值就很开心哦，哈，这真的就很开心。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搭配看的是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那这个数值的话，比较反映长一点的时间，就大约是约莫一个月左右，我们血糖在生理中平衡的状态。那可以由这个数值来判定我们到底。是、欸、可能只是前一天晚上的高而已，还是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步入糖尿病的前期？那不管如何，如果我们比对相同的时候，它开始有逐渐泛型血糖升高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寿命都很长嘛，秦始皇也只有50岁不到嘛，我们现在平均要80岁嘛，哈，那所有的器官用久了，它当然会老化，那它分泌这一些帮助血糖代谢的酵素，当然也会开始慢慢的减少，
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淀粉糖类减半吃，
减糖饮食，
就减半就好，你不要全部都不吃，那反而要多去吃一些就新鲜的高蛋白的食物，因为还是要让自己有这个饱足感，不要让这个肌肉就是逐渐进入那个年纪老化的时候，他自己肌少症的基因就会开始打开了。
对，我觉得很多人在过度减肥，然后都没有注意到就是肌肉流失，
是
对肌少症，其实年纪越大，肌肉的那个存量还真的还蛮重要的。
是很重要。
是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喔，有朋友问说，先生有鼻肝，太太容易被传染吗？这应该很多人问啊、喔。那验有抗体，但是没有打过鼻肝的针，也没有鼻肝。
好，这个是经典问题。这年医师演讲那个远离肝火很简单，经典问题啊、喔。B 肝跟 C 肝，它是透过血液、体液，好的，听懂了，血液跟体液传染的，所以当然是有机会哈。那所以呢，我们呢通常必须要打那个 B 肝的疫苗作为保护力。那不记得有没有打过 B 肝的针，没关系，你可以去检验一个，就是核心抗原 B 肝的核心抗体啦、抗体、你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感染过这个 B 肝的病史，来决定说、欸、到底这个保护力是被感染过还是打疫苗产生过。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执行长